格林多前书第十五、十六章。格林多教会简直是一片混乱，很多属世的东西造成了分裂，很多玩乐的态度，对于属灵的恩赐有很大的误解，有很多怪异的观念。格林多有一些人宣称没有死里复活，或许有一点撒都该人的背景。保罗一直在纠正他们在写给他的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，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些认为没有死里复活的人。保罗首先宣称死里复活是福音的中心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保罗给出的头一个复活证据，就是所传的福音，以及借着这个福音所带来生命的改变。他说，只要你们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除非你是突然相信了。过一会儿保罗将告诉我们，要是没有从死里的复活，你们就是突然相信了。要是没有死里的复活，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信靠，没有什么指望。保罗所传的福音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他所指的该是旧约里面的经文，因为新约还没有写成呢。那么旧约在哪里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死呢？有很多地方。诗篇二十二篇是对钉死在十字架的描述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加上五十三章，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这里的问题就大一些了，经文哪里提到了耶稣第三天复活的事呢？人们要耶稣显神迹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因此约拿第三天从大鱼的肚腹里出来，那也许是个例子，但还是难以肯定的串联起来。但我们回到创世纪里，我们听到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有相同的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你记得亚伯拉罕带上他的仆人和以撒，他们从希伯伦一带出发，朝着耶路撒冷方向去。到了第三天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给亚伯拉罕的那座山，摩利亚山。这座山位于耶路撒冷，在那三天里，以撒是旧约里值得留意的耶稣的典型。在那三天之中，以撒在亚伯拉罕的眼里是死了的。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读到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因为神说过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这个时候以撒还没有孩子，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。有必要的时候，他愿意将以撒当作祭给献上，因为知道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促使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是他对复活的信心。他们离开了仆人，父子一同继续往摩利亚山走。以撒说，爸爸，我们少了些东西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没有燔祭的羊羔。爸爸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多么值得留意的用词方法，他没有说神会为自己预备羊羔的，而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于是二人同行，亚伯拉罕煮好了坛，将以撒放在上面。他正要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神说，好了，亚伯拉罕，够了，现在我知道你不会留下什么不给我。看，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吧。值得留意的是，亚伯拉罕在离开仆人的时候对他们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跟仆人说，我们还会回来的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对神应许的信心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知道不管怎样，若有必要的话，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的。因此他对三天后的复活的信心，根据神的命令，他要将以撒当作燔祭献上。在他心目中，以撒已经死去了。最后亚伯拉罕将公羊作为燔祭献上了，他把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因为神会预备，他做了预言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有趣的是，这里使用的不是过去时态，我看见过，我已经看见了，而是将来时态，将来必有预备。非常值得留意的是，摩利亚山上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座山上，神自己预备了祭；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同一个地点，神的独生子被钉死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不过是演了一出戏，在将来的日子里，神将要重演这一出戏。神在摩利亚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神也的确预备了。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，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他复活之后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是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今晚我们不能都这么说吗？嘿，神为我成就的，我本不配得的，不配做神呼召我做的工作。我听见 Tony Campolo 有一次在发言的时候说，如果你知道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，你们今晚都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话。他说，如果你知道我原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， 你们今晚都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话。他又说，如果我知道你们是何等的罪人，我也不会跟你们讲话了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今晚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向人们显现。圣经说是凭着绝无错误的凭证，先给彼得看，先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，然后先给众使徒看，而后先给雅各看。这雅各可能是他的兄弟，他分别提到耶稣的兄弟雅各，而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。耶稣的兄弟雅各、犹大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他。事实上，马可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一次来搭救他，因为人们说他癫狂了，说他神经错乱了。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向雅各显现，雅各后来成了早期教会的台柱之一。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保罗内心为着自己曾经逼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实在很是悲痛。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扔死的时候，保罗也在场，他也喜悦斯提凡的被害，他还为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看守衣裳。圣经上说他蹂躏的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后来还要到大马士革去将求告主名的关进监牢。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。保罗可能还有份逼迫使许多人离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后来保罗反而成了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他曾经逼迫教会的事实使他不安。不配称为使徒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我喜欢这经文，特别的喜欢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主以恩典在保罗生命有地位，但行为也有地位。一些人谈论神的恩典，完全排除行为，有些人甚至将行为看成是错误的，借着好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是错误，因为你的行为无法使你在神面前称义。然而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，我对那恩典的回应是，我愿意为神做我能力之内的事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为他格外劳苦，不是赢得我的救恩，不是得以称义，只是表达我的爱，对我从神领受的恩典表达谢意。好行为在信徒的生命中有他的地位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好行为不能给你带来救恩或使你得以称义，但他很能为你从神领受的恩典表达谢意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前后颠倒，我们常常借着好行为迫使神回应我们。假如我进食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回应我的，若是我进食又祷告的话，主必然回应我的，若是我给神奉献的话，他就会回应我的，假如我赞美神的话，他就会回应我的。我们常常就这样去促使神回应我们，强使他为我们做事，但那顺序是错误的。神是发起者，我们是回应者。我做的事情不是为着要神回应我。主啊，要是你为我做这件事的话，我就为你做这件事那件事。我做事不是为了要强使神回应我， 我做事是回应神为我成就的。保罗领受了这恩典，他在回应那恩典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好像耶稣说过的，蒙赦免多的爱的也多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这种观念的悲惨后果是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在耶稣基督里属于我们的永生就是我们的指望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那就全盘倒空了，所传的便是枉然，所信的也是枉然，也没有指望了。保罗接着确认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保罗在这里讲到亚当借着他的罪给人类带来的死亡。在罗马书五章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亚当给人类带来了死亡，但是耶稣带来了生命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，头生的，通常这个词不仅仅表示着顺序的第一，而且指重要性的第一。当然这里指的是顺序的第一。基督是出熟的果子，就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。在这之前，旧约的圣徒死去之后，他们被放置在阴间。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，又有一个讨饭的，每天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这个讨饭的浑身生疮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耶稣描绘了一幅很令人同情的场景。这个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他在阴间受痛苦。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或者说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受着亚伯拉罕的安慰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耶稣的教导显示，在他死之前，阴间分隔为两间，有一些在等着神实现他的应许，另外一些人等待着最后审判的日子。在启示录二十章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应许将在这里实现，那些等候神应许的旧约那些忠心的先祖们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却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嘿，我等待的是神手所造的房屋，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我不过是路过而已，我盼望着神的城，神的国度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在耶稣基督这完美的祭给献上之前，他们不能完全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他们最多能够遮掩罪，以信心期待着更好的祭。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是神的羔羊，他为这世人的罪死去，为我们除去了一切的罪。在使徒行传二章，彼得告诉我们，耶稣死后去了阴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因为神做了应许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在使徒行传二章，彼得肯定地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在以弗所书四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先降在地上。你记得耶稣对那些寻求神迹的法利赛人说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根据以弗所书四章，耶稣在地里的三日三夜，他给那些在牢里的灵魂传道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。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以及那些等候神应许实现的人，耶稣掳掠了仇敌。回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预言的弥赛亚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他讲到的是死亡的门，基督是死里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告诉我们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耶稣掳掠了仇敌，他将那些被囚禁的释放了。他为被掳的打开监牢的门，那是旧约的圣徒在基督复活时的情形。 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致人出手的果子。这群人将在主的日子成全，就是耶稣跟他的圣徒一同回来建立神国度的时候。如今头一次复活是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这过程的开头，他是出手的果子。随后是活着信耶稣基督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睡着了的，这头一次的复活就继续进展，等到灾难时期寻到的圣徒上了天堂之后，这头一次复活就完成了。耶稣基督掌权一千年后，将发生针对死去不义之人的第二次复活，那就是启示录二十章讲到神的白色大宝座审判。约翰看见神的宝座，案卷展开了，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这是第二次复活，保罗将次序列出来了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手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耶稣将来再来时，就是复活完成的时候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。这在他掌权一千年之后才会发生。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千年掌权的时候，撒旦将被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，他将聚集列国与耶稣征战。那时天使长米迦勒同撒旦征战，撒旦将被击败，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神的审判。不义的人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，这个时候所有的受造物都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。到那时候，所有叛逆神的他都已经征服了。你瞧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当时整个宇宙只有一种政权，神的政权。宇宙当中所有的生物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在那种政权的掌管之下。然而有一天，神的一个称为早晨之子、灿烂美丽的受造物路西弗，他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后来在他中间又擦出不义，他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撒旦就是路西弗，叛逆了神的权柄，在宇宙中形成了另一个国，那是一个与第一个国度相对立的国，一个叛逆的国。将来有一天，神或说耶稣基督将完全终结撒旦的叛逆，但每一个敌基督的都被暴露出来，得到审判之后，耶稣就把国交于父神。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就是那些叛逆神权柄的执政的、掌权的。起初是一种政权，神的政权，最后也是一种政权，整个宇宙在神的政权掌管之下，宇宙所有的受造物将再一次顺服于这种政权，与其一致，直到永远，永无止境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要是有死里复活的话， 那么将来是美好的。假如没有死里复活的话，你可以说我们是不信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这个丑恶的世界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死亡和阴间被扔进火湖里，他已经将死亡毁灭了。因为经上说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。这是父神的工作。你记得在诗篇110篇，神曾对耶稣说过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当然这不包括神自己。神使万物都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，这万物不包括神，因为神是那叫万物伏耶稣的权柄的，神自己不伏在耶稣的脚下。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伏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只有一种政权，神的政权，生物、亮光、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。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，自己伏在父神的脚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起初与神同在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在世的时候宣称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耶稣说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在客西马利园，他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将自己交托给神，成为比天使小一点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如今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耶稣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父神回答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手边，满有荣耀，等待着他的仇敌伏在他的脚下。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等到最后的一个叛逆者被制服了。在耶稣掌权的末期，他将借着自己的恩典和爱，以及他所献的祭，达到完美地步的世界献给父神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永恒国度的一部分。根据保罗这里的教导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这是唯一提到为死人受洗的经文。 这里是在反对宣称没有死里复活的言论。我说过，格林多人是一片混乱，他们的问题多得很，比如肉体的情欲和纷争等等，他们有许多混合起来的信条和教规。这封书信是用来纠正格林多存在的诸多问题。很明显，在格林多教会，有些人在为死人受洗，这里对这种做法既没有指责，也没有做任何肯定。保罗提到这件事，只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了，而且当中缺乏一致性。你们这些傻子，想想看，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他只是指出他们不一致的作为，他们在信仰上也缺乏一致性。将做法当成仪式搬来教会是完全错误的。根据解经的规定，他们为解释经文拟定了神学上称为 hermeneutics 的规定。什么是我们所接受的当今教会的惯例呢？ hermeneutics 规定宣称，如果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如果是当时的惯例，又在保罗书信中有教导的，我们就接受作为今天的惯例。比如说，主的圣餐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在使徒行传中，人们有守主的圣餐，他们挨家进行擘饼聚会。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有圣餐的教导，因此耶稣教导过，使徒行传里的早期教会有遵守，保罗书信中有教导，圣餐变为今天的教会普遍接受。所以我们一同聚集享用主的圣餐。洗礼耶稣基督教导过，使徒行传有遵守，罗马书上有教导，所以洗礼是我们接受今天教会的惯例。洗脚耶稣基督教导过，使徒行传的人们却没有聚集一起为彼此洗脚的事，除了多加因为曾给使徒们洗脚受到赞许。在保罗书信中没有把洗脚当成教条来教导。今天一些群体遵守洗脚的仪式，然而却不是整个教会的惯例，因为这仪式不符合所有的条件。各地有些群体有举办洗脚仪式的，我想要是在 Oregon 这些丛林里举行洗脚仪式，可能还是很受欢迎的。我们格格塔山教会嬉皮士年代都差点举行洗脚仪式，只是我们洗脚的出发点不同，我们是想保护地毯。在嬉皮士年代，我们的确考虑过洗脚仪式，那时人人都赤着脚，洗脚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合适。然而如今我们既然都变得正式了，也就没有必要举行洗脚仪式了。因此遵照同样的条件，这里提到为死人受洗不是当作教条来教导的，他没有提倡，没有说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过是随着他们的做法提出来讨论，显示他们的行为跟信条不一致。摩门教徒将为死人受洗看成是很大的一件事，这就是他们有家谱，你可以从中找到你所有死去的亲属，你可以为他们受洗，你这样做能够将他们从地狱拯救出来，他们也能够因为你代替他们受洗而得救。因此你为着死去的亲属受洗是很重要的，要救他们免遭毁灭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都不会相信的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有些摩门教徒真的尝试跟他们死去的亲属联络，要征求他们亲属的意见。 看他们是否同意为他们受洗这个主意，所以他们真的有在灵界交鬼的事。这并非普遍的见识，并非所有摩门教徒都这么做的，但是很多摩门教徒有参与这种活动，为死人受洗，接着就是寻求让死人同意他们这样做，这是非常离谱的事。所以我一开始不想提起，哎，若是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又应何时刻冒险呢？要是我经受了诸多的逼迫和所有的困难却没有死人复活的话，我又何必那样受苦呢？我们又应何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，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那就让我们照着喜乐主义者的人生观作为人的观念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上行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，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圣经的确教导说，耶稣回来接他的教会时候，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将与耶稣同行。所以那些以前死去了的我们心爱的人，将在耶稣来接教会的时候，将与主一同回来，与我们相见。主再来的时候将要带这些人，那么他们来的时候身体将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死去了的心爱的人将以怎样的身体到来呢？我们会认得他们吗？会认识他们吗？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带着嘲笑的口气说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保罗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你想取笑死里复活的观念吗？你想嘲笑这个观念吗？他针对的是那些宣称没有死里复活的人，那些肯定的说没有死里复活的事的人。保罗说，无知的人啊，自然都教导你们死里复活的概念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你们说你们不相信死里复活的存在，无知的人啊，自然都显示死里复活的存在。种植，你拿一粒种子撒在地里，种子发芽死去了，你种的只是种子而不是身体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我可能将一颗很丑陋的球茎放在你面前，我问你，这么难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，哦 ，chalk， 那是剑兰。剑兰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那的确是剑兰了。你肯定吗？我肯定。我就拿了这丑陋的球茎，将它放在地里，填上土埋起来，会怎么样呢？球茎会死去，发芽，球茎死的时候就一分为二，裂口处开始长出白色小芽，往下长根，往上长芽，小芽一遇到空气就变成绿色，慢慢长成茎，又长出花蕾来，花蕾张开的时候开出无比绚丽的花，有紫色、白色、红白、红色、粉红色。我跟你说，那美丽掺杂红色的白花是什么花呢？ 你说翘课那是贱人，别耍我的，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吗？起先你告诉我那丑陋的囚禁是贱人，如今你又说这美丽的花朵是贱人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瞧，你种的只是种子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那种下去的不是那美丽的花朵。你没有把那美丽的花拿来埋在地里，你起先种下了囚禁，死去了，如今披上了神所赐的崭新的形体，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他的。因此你种下的并不是形体，你种下的不过是籽粒而已。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他一个新的形体。保罗说，人从死里复活也是一样。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风度翩翩的人，长着满头的卷发，有人问你说那是谁啊，有人会说那是 Chalk， 别逗了，你在耍我啊。嘿，我只是在花开的状态而已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。我们的肉体各有不同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。太阳本身有能源，并且提供能源，月亮是依靠这种能源的另外一个星球，不同的形体，在天上的也有不同的形体。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。使人复活也是这样，他讲到我们种下的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健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我现在是血气的身体，真正的我并不是在这个血气的身体内，真正的我是个灵，我这副身体是神赐给我的，以便我能够表达我自己，我的本性，我所想的，我可以借着我的身体向你传达。同样，你可以借着你的身体传达你的本性，你的感受。所以通过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可以彼此联络，我可以了解你，理解你，我开始赏识，钦佩你，爱你。神就是要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拥有这样有意义的爱的关系。然后身体本身不是我，只是我表达自己的媒介。有一天这副陈旧的败坏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，这软弱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，这羞辱的身体将被埋入土里，我却要在荣耀不朽坏尊荣里复活，因为我属血气的身体要被埋在土里，我却有新的属灵的身体在等着我。再过几个礼拜，我们将进入哥林多后书的学习，保罗在那里继续谈论这个主题。他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他指的是我将获取新的身体，神为我预备了一副新的身体，不是人手所造，神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我想穿上天上新的身体，因为我知道我还在这副身体的时候，只要 Chalk 还在这副破旧的身体之内，我便与主相离。然而我更愿离开这副身体，以新的身体与主同在。 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他讲的是他将为你们预备新的身体，荣耀的住处。我的灵将要搬进去，我对这副身体的能力总是很感兴趣。我曾尝试着找出这副身体的能力，你可以检验你身体的极限，找出这副身体能够跳多高，跑多快，这是很有趣的。要是能找出我们的新身体的能力，也会是很有趣的。我肯定要比这些身体大得多了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那里的希腊词很难翻译，叫人活的灵，使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我从亚当承受了一副身体，将来有一天我将从耶稣基督承受一副新的身体，按着他的本相，他的形状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第二个是从主来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新身体将有耶稣基督的形状，从他而来属天的身体。我新的身体就是那样的。神创造你目前身体的时候，他使用的是尘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这里指的是人的身体，外面尘土的十七种构造成分，跟你身上的十七种构造成分是一样的。一个小孩，他妈妈告诉他，我们是用尘土造的。几天后，他激动地跑到厨房，他说，妈妈快过来，我刚才走在床底下看，有人在走来走去呢。但那节经文指的是你的身体，不是你本身，讲的不是灵。这副身体不单是从尘土造，而且是为尘土造的，属土的。神设计了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可以在这个星球的环境条件中生存。照着神的设计，你的身体能够承受每立方英寸14英镑的压力。照着神的设计，你的身体能够从我们生活的空气中78-29含氮的氧气中吸收氧气，一个 person 的 9 freon 和其他的气体。你的身体是为着地球设计的，不是为着太空设计的，不是为最上层设计的，不是为着月球、火星、金星、木星设计的，是专门为着地球设计的。要是你想把身体带出地球的话，你就得带上人造的设备，否则你就无法存活。那些登上月球的人不得不带上人造的设备。你看见过蜜蜂的衣服，太空服，为的是维持那每立方英寸14英镑的压力。你看见过他们背上的氮气罐和氧气罐，目的是他们能够拥有同样均衡的空气。为了存活， 他们不得不带上所有这些人造的地球上的设备，因为他们的身体不是为着月球造的，你的身体是为着地球造的。神要将你带到天国他荣耀的面前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与其给你穿上太空服，为你提供氮气和氧气罐，以及你穿着超重鞋在周围走动，他干脆给你造一副适合天国环境条件下新的身体。因此对于神的子民来说，死亡不过是睡着了，因为你只是从旧的身体搬出来，这帐篷再搬进神所预备的房屋去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再一点要留意的，从土里长出来的形体不是你先前种下的，你种下的不过是籽粒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我将有一副新的身体，但我不知道跟目前这副身体会不会有任何相似之处，我实在并不在乎。要是神满意的话，我知道我一定也会满意的，我期待着改进。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就是说这副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保罗在这里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启示，一个奥秘，是在此之前还没有蒙主启示的，就是将来要在神的子民当中发生的那荣耀的改变。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或说死去，我们将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，这事件被称为提升。当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改变，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时候，因此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将被改变，我们将承受一副适合于天堂环境的新身体。另外一个例子，然后我们将一定得继续往下了。按着设计，毛虫有趣的小身体是在地上爬行的。那小毛虫爬着穿过田地，我曾经观察过它们在炎热的夏天穿过高速公路。我在炎热的夏天走在路上，柏油的温度能变得很高，我可以想象用那些腿在高速公路上穿行的毛虫也许会说，我对高温肮脏的腿是如此的厌烦，要是我能飞就好了。这小毛虫可能会试着飞翔，它可能会爬到树上，在树枝上跳下来尽力摆动着，然而它的身体不是为了飞行的动态而设计的，只是设计在地上或墙上爬行的，所以它的身体会往下掉的。但是有一天，那条小毛虫爬上你家的墙上，渗出一点粘汁，使它自己粘在你家的窗台上，土石成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观察悬挂着那个茧，你会看见里面有什么在骚动着，在猛拉着。如果你继续观察，很快你会看见茧破开了，有一副美丽翅膀张了开来，那东西会在茧里暂歇一会儿，然后就开始在庭院飞起来，飞过山岚， 再往远处飞去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蜕变，身体的改变。这种改变容许毛虫在完全不同的空间生存，再也没有炎热肮脏的腿，毛虫如今能够飞了。我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，我看到的是一片混乱。我有时说，神啊，我对炎热肮脏的腿厌烦极了，我希望我能够飞起来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我将穿越蓝天，永远与我主同在。他再来在地上掌权的时候，我也将与他同行。但是我那时的身体将是新的身体。新身体的能力有哪些？谁猜得着呢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你为神做事一个荣耀的特点，就是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你知道我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不同的工程上，辛辛苦苦的，到头来你以为你是大功告成呢，却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工程垮掉了，一切的时间和精力都白白浪费了。我多么浪费时间精力啊！你为这主做事就永远不会这么说，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从来不会是徒然的，永远不会。你说，但是他们没有领受，那没有关系，神付的是薪水而不是佣金，他是按着你的劳力付款，而不是按着劳动的成效。单单因着你为他做事这个事实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保罗给他们写信，他打算去耶路撒冷，他想带上外邦人教会所捐的钱，以表达他们的关切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财务上有很大的需求，他们跟外邦人似乎比较疏远，所以保罗想借着他们带来外邦人教会所捐的一大笔钱，能够改变这种态度，能够向犹太人说，他们是你们的弟兄，他们心爱着你们，因为我们全都是基督肢体的组成部分。因此保罗在信中提到为圣徒捐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，就好像他吩咐加拉太众教会的一样。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这似乎表明他们的确是在礼拜天聚集的。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保罗不想他们在他来的时候献臭，要他们在他到达之前凑好。即使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可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保罗的计划全是弹性的，保持松动的，主容许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做，这是我的计划。你们知道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 就是希腊上部，从那里我要到哥林多来，所以我要你们将捐钱的事办理妥当。若是主容许我，我或许能跟你们同度冬季。你知道，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，能够保持松动总是好的。不管主的意思如何，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太过受常规的限定，以致我们没有留给神留改变计划的空间，那样是错误的。你知道，预防被人打搅的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常常期待着人家来打搅。如果我常常期待着神随时打搅我的话，那样一旦神打搅我了，我就永远不会觉得不安。然而，要是我将生活的各方面都安排好了，那么一旦遭到打搅，我就会非常的不安。但是我要是能够期待别人打搅我的话，我就永远不会感到不安。所以雅各说，下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。他说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，因为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明天如何你们实在不知道。你们当说，好像保罗这里说的，若是主容许的，要是主容许的话，我计划这样做。然而他将决策权留给神，让他带领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，我希望这样做，这是我的计划，若是主容许的话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那就是等到六月份。然后他想经过马其顿，再往下度过冬天。哥林多是过冬的理想城市。在哥林多过冬之后，我将出发往耶路撒冷去，当然希望能够赶上逾越节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我特别喜爱这点，我要待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很多问题，反对的人也多，敌人很多。害这很丰盛，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。你知道，面对敌人的时候是该逃跑的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那对保罗来说却是个挑战，我们也应当因着主的工作多受挑战。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但反对的人也多。然而机会是如此的宝贵，事情正不断升温，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。机会是极为宝贵的，尽管反对的人多，机会还是很宝贵的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。他还年轻，不要威胁他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就像我一样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。你记得保罗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现在他给教会写信说，不可藐视他，他还年轻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。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上提到提摩太的时候说，除了提摩太，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。提摩太是保罗的样板，他跟保罗有一样的意向。保罗说，没有人像提摩太一样能跟我以同一个角度看问题，所以他在信中要他们接受提摩太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，不可藐视他。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，帮助他，打发他上路， 因为我在盼望着他，在等着他。至于兄弟亚波罗，你记得在这封书信的开头，保罗提起过亚波罗，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保罗说，一人栽种，另一个人浇灌，神却叫他生长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。现在保罗又提到亚波罗，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，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。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实际上说，好像大丈夫一样站起来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这里结束的方式好像保罗许多其他的书信一样，你记得在罗马书十三章他写了一小段这样劝勉的话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末尾也有类似劝勉的话，这里也有一小段这样的话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盖亚初结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练，我好喜欢这点，这是很好的瘾，他们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是上瘾的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斯提凡和弗图纳都并雅盖古到这里来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，他们补上了。我很高兴这些人来的时候带上物品，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，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。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西亚西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，亚居拉和百基拉问你们安。保罗初次认识亚基拉和百基拉是在哥林多，看来他们是在那里被保罗所改变了。保罗在那里认识了他们，后来他们到以弗所和保罗共事。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。教会不一定要在大楼里聚集，他们可以在树下，在房屋里都行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就成了教会，哪里有主的同在，一起聚集来敬拜他。这里说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你们安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你们要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我保罗亲笔问安，一直到这里保罗都是口述，现在他从秘书手里将笔拿了过来，这秘书一直在记录书信。保罗的眼睛是斜视的，他说这句话我要自己亲手写下来，由于他的视力不好，他写出来的是潦草的字母，他们就确实能够辨认出来，没有错，这的确是保罗，看看这个字母就知道了。保罗的问安是他亲手写成的。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，受咒诅。英文词是 anathema。 若有人不爱主耶稣基督，这人实在是可咒可诅。主必要来，这是我们应该时刻都有的心态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应当有这个态度，我们面对世界上唯物主义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心态，主必要来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但我们并不归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联越少越好，因为知道主快要来了， 不要过分沉醉于短暂的物质，在属灵的事上多花些心思。我们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我们会读到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哥林多前书，荣耀的书信。下一个礼拜或是再下一个礼拜，我们将开始哥林多后书的头几个章节。你会发现那也是非常迷人的书信。你知道令人激动的是，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有可能是在空中，因为主必再来。主要再来，愿主在这个礼拜中与你同在，祝福你。愿主因着你的信住在你心里，使你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对你的爱。愿你在寻求与主同行，要取悦他的时候，在生命中越来越能体验到神爱的触摸，他的能力。神祝福你，用他的爱充满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